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是叶明道。我们这个科目叫被掳与回归，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是一个探讨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历史的一个科目了。这一段历史非常重要啊，说明了神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族的神，他更是历史的主宰。神掌管世界上的万有，更管辖万国。他在历史里头有奇妙的计划，任何人也不能够逃避神的作为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这段历史的学习会不会感觉到困难呢？依我的了解，有些人是很怕读历史书的，因为有太多的人物和一些事迹非常详细的要记下来，尤其是旧约里头的历史咯，有不少的人物或者君王的名字都很接近很相似的，甚至有些君王的名字啊，只是差那么一两个字，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混淆不清。那究竟哪一个王是哪一段时期执掌政权的呢？那这是比较麻烦的。因此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怕，那不要害怕。如果你有什么学习方面的困难的话，欢迎来信给我，让我可以跟你一起来分担你的难处，甚至是解答你的难处。在开始今天的课堂之前呢，首先让我们来温习一下在上一课课堂里头我们学习的重点。在上一课我们谈过犹大国百姓在巴比伦生活的情况。犹大国是当时以色列分裂以后的南国了，有七个方面。第一，他们的生活稳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犹大百姓也可以保存他们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制度，比方说啊，他们依然保留了长老、祭司、先知的制度，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犹大人有自由跟犹大境内的亲戚朋友通信，也就是说有通信自由，所以那些没有被掳仍然留居在犹大境内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这些书信知道被掳的犹大人的生活的境况怎么样，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由于巴比伦所俘虏的犹大人都是一些精英分子啊，目的是要这些专业的精英人才对巴比伦做出他们的贡献，所以在巴比伦居住的犹大人可以继续从事他们各自的专业的工作，也就是说能够继续发挥他们的专长了，这是第四点。第五点，犹大人在巴比伦的居住环境也是不错的，是一块肥沃的美地。因为巴比伦本身呢，在当时是一个很富庶的和发达的国家了，他们也恩待犹大人，这是第五点。第六，虽然犹大人在巴比伦有安舒的生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被俘虏仍然是神对他们的刑罚了，因为他们经历到国家灭亡的耻辱，在与巴比伦征战的时期，他们也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咯，这是第六点。第七，犹大人也因为不能够接受这个国家灭亡的命运，而出现了信仰上的危机。有些人以为啊，神已经丢弃了他们了，加上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比较安定，于是就渐渐的失去了回归的信心了。好，被掳的历史对犹大百姓也有很深远的影响的了，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方面，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不能够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了， 所以他们在外邦地方建立了会堂，作为敬拜神的中心。而会堂的设立对以后的犹太人的生活那是有很大影响的。新约时代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各地都是设有会堂的，那些在外地的犹太人在安息日都会在自己居住那个地方的会堂里头去敬拜，所以会堂是敬拜的地方，也是重要的学习的场所。第二方面，犹太人也从被掳的经历里头不断的吸取教训，明白到他们因为不守神的律法而受到神的责罚，受尽了国家灭亡的痛苦耻辱，因此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就做出了反省了。好了，以上重温了上一课的重要内容之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学习内容。今天我就打算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下在犹大人被掳期间的一些先知的工作和他们的信息。先知的工作和他们的信息，因为先知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从前的课堂里头，我曾经跟你提到过的，在这段被掳回归的时期，先知的工作特别的活跃。神对犯罪的百姓仍然是蛮有怜悯的，他就差派了很多的先知去警告他的百姓不要再违背神的律法了，否则的话就会招致神更加严厉的惩罚了。先知们的预言和信息后来果然都应验了，证明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犹大国的命运都是在神的手中的。那今天我会跟你集中来讲到在被掳时期前后的先知工作，被掳时期前后的先知工作。那么至于回归时期的先知信息呢，我会留待在讨论回归历史的时候再给你详细的分享了。在犹大国亡国之前呢，神差派了不少的先知向犹大人民讲话，包括了有耶利米、以西结、西番雅、拿红、哈巴谷等等。而但以理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先知当中的其中一位了，他在世的时间从被掳开始直到回归之后，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见证犹大国的兴衰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弟兄姊妹分享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这三位先知的工作。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了。耶利米出生于祭司的家庭，他在幼年的时候已经被神呼召，命令他要代表神向犹大的百姓说话。而在那个时期众多的先知当中啊，他的命运和际遇可以称得上是最悲惨的一位了。他终身都是守独身的，一生非常的孤单，他所传讲的信息都被犹大百姓所厌弃，也因而吃尽了不少的苦头。那可以说耶利米这位先知是生于忧患，也在忧患当中成长，他在被掳之前已经开始先知的职分了。在犹大百姓被掳之后呢，他依然留在犹大的境内，也就是啊，还是留在自己的国家里头，跟那些没有被掳走的百姓一起。那后来奉巴比伦差派来管理犹大的省长基大利被刺杀了，那么一批犹大的百姓逃到埃及，那个时候也强行的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了。耶利米因此而死在了埃及，他死在埃及。耶利米先知的信息是很丰富的，由于我们上课的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把几个重点跟你来一起分享。第一方面，耶利米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宣告审判与悔改的信息。审判与悔改的信息，在犹大国灭亡之前，耶利米已经发出警告了，他希望犹大百姓能够认罪悔改呀。当时的百姓最严重的罪行是什么呢？那就是敬拜偶像。 在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八节，耶利米书七章十八节里面呢，很清楚地描述到犹大百姓献祭给偶像天后，得罪神，因而引来了神的惩罚。那么神是怎么样惩罚犹大的呢？那就是兴起了敌人巴比伦来攻击犹大。先知的预言非常清晰的，他警告犹大要面对被掳的命运，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敌人围困。那这是四章十七节已经提到过的，圣殿将被拆毁，这是第七章十四节提到的，犹大百姓因征战而要横尸遍地，这是七章三十三到九章二十二节提到的，还有犹大将被巴比伦掳去七十年了，这是在二十五章十一节提到的。先知预言他们的国家要灭亡，百姓要被敌人俘虏的信息，犹大百姓又怎么会接受呢？耶利米也因为他忠诚传讲了神的话语，而两度的被囚禁起来，也就是说被抓起来两次了。虽然耶利米的信息十分鲜明的预言到犹大的王国，也就是国家的灭亡啦，但他更进一步的预言到犹大百姓将来要回归自己的故土，那这是第二方面的信息了。如果你翻看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九章，那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被掳的百姓不会很快的归回，他们首先要在当地安顿下来，然后娶妻子生儿育女。那么第二方面的信息就是，犹大百姓也不是永无了期的寄居在外邦的，在七十年之后，七十年之后那就要回归犹大地了。这预言记载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节，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从耶利米先知的信息我们可以见到了，神确实是掌管历史的神呐、这些预言在后来果然都应验了。好了，看过了耶利米先知的信息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啊，跟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但以西结比耶利米要年轻，那相信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听过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的。而以西结的预言当中啊，有些与耶利米的预言是很相似的。以西结与犹大的百姓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西结可以称得上是被掳的先知。以西结先知是一位很特别的先知哦，他不但用口传讲神的话语，神更叫他借着异象和一些奇特的行动来说出神的预言。那比方说吧，在以西结书的第五章一到四节，以西结书五章一到四节当中形容他剃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把其中的一些放在火中烧掉，一些用刀把它砍碎了，另外一些呢就任风把它吹散了，却留下一些包在衣襟里，去象征同胞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命运。被火烧掉的毛发呢，就象征那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时候死亡的百姓，而那些被风吹散的毛发就是代表着在战场上牺牲的百姓，而包在衣襟里的毛发就象征着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了。他就是用 这样奇怪的行为来向犹大百姓传讲神的话语的，让百姓对神的话语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可分为两个部分的，那第一部分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以及宣告神对罪的惩罚，那么第二部分呢，主要是在犹大沦亡以后宣讲的信息了。以西结为了安慰在绝望当中的被掳子民，开始宣布神安慰与应许了，表明了神并没有永远的离弃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至终啊必蒙复兴的，并且要回到自己的故土重建家园。先知的使命是要说明啊，引致选民被掳受苦的原因之一，就是神借着巴比伦作为管教的工具，为了要使选民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在以前的课程里头也曾经跟你提到过，犹大百姓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什么错误观念呢？就是以为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啦，所以他们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但是以西结的信息呢，特别针对百姓错误的思想，他强调个人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个人的罪恶都是无法推诿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和道德生活负上责任的。那就是因为犹大百姓所犯的罪，以致神的荣耀不再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神容让巴比伦人毁坏了圣殿。好，我们看神是多么爱这群悖逆的百姓吧。他不但派耶利米先知向犹大百姓传讲信息，在犹大国灭亡之前就已经对他们发出了警告了，但是犹大百姓不听先知的忠告，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呢。神虽然用巴比伦作为惩罚他们的工具，但是在犹大百姓被掳之后，他又差派了以西结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传讲神的话语，勉励他们要有盼望，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受刑罚的日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可以回归自己的国土。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察觉到神其实同样是爱你的？就算你常常软弱跌倒，像犹大百姓那样的受到神的惩罚，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绝对不会放弃你的，只要你愿意悔改，必定经历到神的赦免和安慰的。好，接着下来我将继续给他介绍另外一位先知了，那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并不像耶利米和以西结那样是出生于祭司家庭，他只是有知识的一位年轻人，有知识的年轻人。在早期的约雅敬王的年代，约雅敬是敬拜的敬啊，约雅敬做王的年代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由于他是民族当中的精英分子啊，有学问呢，所以得到君王的赏识了，能够在朝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成为重要的大臣。他不但在巴比伦时代受到器重啊，后来巴比伦衰落之后，直到波斯兴起的年代，但以理都在朝廷当中工作的。那由此可见，但以理是非常受到外邦君王的重用的。但以理是有才学的人，在异教的国家里头依然坚守律法的生活，不拜偶像，这就难怪神眷顾他了，赐给他有聪明智慧，能够为君王解梦。但以理在被掳的日子仍然能够勇敢的为神做见证，可以说他是犹大人民的好榜样了。据一些圣经学者分析啊，犹大百姓之所以在巴比伦受到很好的待遇，那都是因为但以理在朝廷里的工作，他对耶和华神的信靠有美好的见证，令到巴比伦的君王非常的欣赏他，也因着他的缘故而恩待了他的同胞犹大人民。虽然但以理被称为先知，但是他跟其他的先知是有点不同的， 他并不是受神的呼召向神的百姓传讲信息，他只是在外邦的朝廷当中工作，为神做见证。他是一位敬畏神、时常寻求神的人呢、啊。所以神就给他异象，显明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因此就使但以理书有他非常独特的地方了。那当中就包含了不少神的启示和关乎列国的预言咯。首先，但以理在书卷的第一部分，在第一部分就记载了他在巴比伦的生活和见证。那么第二部分呢，就讲述到他从神所领受的几个异象，这些异象带给犹大百姓安慰的信息。异象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列强国家呀，那些拜偶像的国家呀，虽然有短暂的荣华光辉，但是当神的国显现的时候，他们都要灭亡。而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各国列强互相的争斗又互相的残杀，最后他们的结局只有同归于尽，而神的公义却是永远长存的了。当时候一到，神就要建立神的一个永远的国度了，显明他是掌管人类历史和列国命运的主宰了。好了，从这三位先知的见证和信息里头，我们看到了神是很爱他的子民的。怎么爱法呢？首先差派耶利米警告百姓，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就会受到国家灭亡、被掳的痛苦了。那当时百姓还是执迷不悟啊，不肯悔改，以致经历到亡国奴、被俘虏的惩罚。不过神没有完全的弃绝他的百姓，仍然是眷顾着他们。接着就让以西结先知在被掳的百姓当中继续传讲神的话语，给他们安慰，让他们知道啊，神将来会给他们有回归自己国土的机会，他们不用永无了期的在外邦过寄居的生活。神更透过但以理把异象启示给犹大的百姓，叫他们明白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外邦拜偶像的国家虽然一时的兴盛强大，能够辖制犹大国的人民，但是这些外邦的国家最后还是要面临灭亡的结局。历史就证明了，无论巴比伦是怎么样的强大强盛的一个国家，后来呢，就是被新兴起的波斯王给打败了，犹大百姓也转而受到波斯的管制咯。这一点就说明了神确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借着先知们所发出的预言必定会应验的。好了，旧约的先知不但是预言到犹大人他们的被掳、国家的灭亡，又在犹大人被掳期间给他们安慰和指引，先知更预言到犹大人要回归自己的国土。当犹大人被外族统治了70年之后，刑罚的日期那就满了，神让犹大的百姓可以归回他们自己的国土家园。神的子民在回归之前，那当时世界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呀。我要稍微给他解释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了。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被巴比伦人所俘虏的，但是后来又被波斯给兴起了，对巴比伦就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影响到巴比伦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大概在主前的559到530年，这段期间里头，古列大帝继承他父亲的王位，成为波斯的君王。古列王要巩固他在世界上的政治力量，于是就向米索波大米地区进军了。而且他的军队啊，沿途那真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好些跟巴比伦结盟的国家呀，都被波斯一一的打败了。可以这么说吧，当时能够 跟巴比伦并肩作战对抗波斯的盟友是越来越少了，巴比伦呢也只能够孤军作战了。那当时巴比伦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巴比伦王拿波尼度一方面呢要面对外敌的攻击咯，而另外一方面呢自己国家的内部又面临了一些反对他的人，而这些反对他的人呢就想发动政变推翻他的政权。巴比伦正是处于内忧外患的非常危险的形势当中了。那最后到了主前的539年，主前的539年，巴比伦与波斯在奥比斯这个地方交了一场大战，那古列就大获全胜咯。自从古列大帝成功征服了巴比伦之后呢，波斯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强大帝国了。它的领土范围啊，由爱琴海一直伸展到印度。在波斯的历史进程里头啊，有好几位很杰出的君王，有些是善于作战的，这些就去征服敌人，扩大波斯帝国的版图；有些呢就积极的稳定内政，从事建设的活动。在主前五百年左右啊，这段期间波斯是强大的帝国。就在波斯历史演变的这段期间呢，在犹大人当中啊就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了，那就是神让他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到自己犹大的国土，也就是重回国土。犹大人分三次回归呀，这段回国的历史我将会在以后的课程里头跟弟兄姊妹再详细的讲解了，希望你能够留意的收听。好，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今天课程结束之前，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科目的讲义大纲，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听不明白的，欢迎来信，我非常乐意的为你解答。也欢迎来信给我分享你在学习当中所得着的，我们一起归荣耀给主。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通过今天我们的学习，我们看见你实实在在是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你也是总管着我们人的历史的这一位主宰。神啊，你是可敬畏的，求主帮助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仰望你，等候你，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学习能够更加明白你的作为，更加的敬畏你，爱你，也爱我们的同胞。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最后再次提醒你，如果你想得到我们课程讲章大纲的话，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